武，向张作霖表示有关他和卢玉春这件事儿，一定守口如瓶，不告诉田小凤。张作霖是非常高兴啊，一躬扫地，再三致谢。但是唐二虎外出心细，嘴中心里想的可不是一回事，将来就得捅大娄子。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。再说张作霖安抚了卢玉春，安抚了于真，给他们找了住处，现在不能合房啊，那多叫人笑话。又找人妥善的服侍安排食宿，咱不必细提。他奉张作霖的命令继续往西挺进。书说简短，战报平原，一个胜仗挨着一个胜仗，又攻克和收服了郑家屯。这郑家屯呢，就是双辽市啊，在这条线上，郑家屯是个大据点啊，消灭了蒙匪三十千人，值得可喜可贺。张作霖下令，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，告诉27师所有当官和当兵的，三令五申，军纪必须得严。哪一个夜闯民宅，抢夺财物，调戏民女者，立杀无赦。张作霖的入城仪式相当隆重，老百姓夹道欢迎，市民公车商全出动，万人陪嫁，要一睹这位当代英雄的尊荣。张作霖骑着高头大马，全身的儒装，手套佩剑，那真是威风的不得了。你别忘了这句话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呐。这是有一定哲理性的，穿着几件名牌儿，哎，小头梳个倍儿亮，当时是一个人，穿着破衣啰嗦的，蓬头垢面，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嗯，你看张作霖小个不大，两眼倍儿亮，一双虎眼是烁烁放光。虎眼呢，就狐狸的眼睛，可不是老虎的眼睛。瞅一个发帅，两旁边鸣锣敲鼓发鞭发炮，这是战马玉龙啊！张作霖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之一。为什么老百姓这么欢迎他呢？有原因。倒不是和张作霖的27师是怎么爱民如子，也不是那样，就是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在军大混战那个年代，张作霖的部队要比别的部队强得多得多，自然老百姓心里都有感触，所以对他就表示欢迎。另外呢，近几年来蒙匪经常在这一带杀人越货，什么坏事不干。郑家屯是个大地主，首当其冲，受的害更深更重。老百姓对蒙匪的恨透了，可盼着正规军来了，哪能不高兴呢？起码有点安全感呢。单说张作霖马到十字街，正这时候欢迎的队伍之中有人喊他：青鸭青鸭刘邦打猎场。这是谁？张作霖把马带住了， 听说听这山音这么熟悉，叫青眼神啊。他骑的马也高，扭回头顺着人群观看，再看分人群挤出一人，手还拿着三角欢迎的小旗儿，气喘吁吁到了张作霖马前。张作霖看这位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，一瞅五官貌相认出来了，怪不叫亲家一点都不假，正是于文老。哎，张作霖心也一翻个，心说于文老不住在怀德吗？这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了？哎呀，一年来的音信不同，这变化真不小。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张作霖啊从队伍里头就出来了，告诉孙烈臣，务成一事照样执行，由你全权负责，我落地就磕。他身旁带着丁喜春、刘小春和一个班的卫兵。张作霖拉住于文斗的手，哎呦呦，亲家，做梦吧你！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，这说话也不方便，到家吧。啊，你家也搬这来？哎呀，搬来这半年多了，走，放下。这就不分彼此，于文斗把张作霖让到家里头，他的家就住在北城根底下魁星楼胡同头一个门楼，相当气派。张作霖进了院一瞅，这大院台，因为于文斗叫于财神，有的是钱。那么就说了半天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俩怎么个亲家？这不怪我没说明白，怪您呢没听前文书。您要听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您还记得吗？张作霖为了自己的夫人赵二妞治病，千里讨呀，从那凤山骑马赶奔怀德县。在怀德县遇上了于文斗，还闹了一场矛盾。后来矛盾解决了，把要命的守了，于文斗给张作霖践行，在酒席宴前给自个的女儿提亲。他的夫人就是钱八奶奶，他的女儿就是于凤至女士。于凤至那是张学良将军的夫人，也是当代名人。张作霖挺高兴，酒席宴前就答应了，但是没住死。张作霖说：“我回家先给我夫人治病，我母亲还在，我们一家人商量商量，我估摸着差不多少，到时候呢，你听我这劲儿。”于文斗两口子也不能勉强啊，张作霖讨要回到奉天，马不停蹄又回到西宁，到西宁给妻子治病。后来赵氏夫人好了，张作霖非常高兴，抽时间跟母亲跟娘就提到这门亲事。这孩子虽然小，现在先给他定在心里，我看老于家不含糊。压马夜罢，骡马成群呢、啊，可也说门当户对。老太太一听儿子这么说，自然没意见了，说这孩子是你的，你是当爹的，你们两口子拿主意吧。张作霖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，又派人把包瞎子包俊峰给接到西宁。这包俊峰是算卦的，人称包铁嘴，据说呢算卦都算神了，人们都管他叫活神仙。 德国那人相当迷信，行军打仗、买卖开张、喜庆丧事，都得先算卦。问一问是吉凶祸福，好呢就继续进行，不好就马上停止。这是纯属宿命论。可在那个年月，这个事并不奇怪，何止张作霖一个人呢？全国皆然。就至今，相信算卦的人也大有人在。包家的给算完了之后，满面春风，给张作霖夫妻道喜，说刚才你摇的这个卦叫龙凤呈祥卦，好，上上卦大吉大利。如果令公子跟老姨的女儿结了亲，这就是龙凤呈祥，将来前途无可限量。张作霖是重赏包家，于是下定决心下聘礼，这门亲事就定下来。那么等孩子长大之后，挑良辰宅吉日再举行婚礼，现在还小吗？聘礼给下了。当时于文斗全把奶奶都住到怀德县，大泉眼村，奶奶都在那。可之后张作霖那是师长啊，事儿太多了。再说这事儿一定下来就不过分了，所以音讯隔绝。他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，张作霖能不问？一问于文斗，你为什么搬家？哎呀，于文斗说别提了。后来啊，我在这个大泉眼村呢待不下去，买卖一天不如一天，就问我们两口子一商议，看这单子家伙人没活树没死，我把我的全部财产全都转到吉林这边来。你看这地方郑家屯呢四通八达呀，我在这开了一处烧锅，在城里开个绸缎庄，脚下这地方是商务会，大家公推我为商务会的会长，蛮不错，总想给你写信，怕你忙，所以呢也没给你写信。正说着，前把奶奶带着于凤至来了，于凤至还羞羞答答，这是未来的老公爹。前把奶奶他还响亮点，那才厉害，见着张作霖之后有说有笑，最后把凤至叫过来拜见大叔，这个先叫叔叔。张作霖一看，事隔一年，凤至是个也长了，姑娘越来越水灵了，有了这么个好儿媳妇，当老人家自然是非常高兴了。张作霖今天的心情太好，又打胜仗，又见着亲家，可谓双喜临门，马上做出决定，起身撤，传我的命令，把总指挥部，我的司令部，就设在这儿了。是，于文斗说应该呀，就到了家了，吃喝都方便，我们也得以照顾。指挥部设在于文斗家里头，他们怎么唠有关那些琐碎的事儿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到了张作霖之后，第三天，张作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部署下一段的工作。现在战争年月，这会不能不开，参加的苍二虎、孙月臣。所有的人都在场，副团长以上的全都得出席。屋里呀呀咔咔的，张作霖把地图往桌上一铺，让大伙围拢过来，跟大伙说下一步 咱们打哪儿了？一个白城子，大家知道，28师师长冯可被困白城，半年有余，只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援兵。要照这样的下去，都得出现人吃人的情况。怎么办？一再救援，火燎眉毛，盼星星盼月亮。一个是大哥，另外通辽吴惧三英，我那好兄弟现在被困，跟28师差不多少，也是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。一旦救援，大家发表意见，咱先打哪儿？你们说。张作霖宣布完了，众人发言，各抒己见。他舞起来了，师长，这不小偷的狮子，你摆着事儿吗？那通辽离咱这儿充其量不到300里，白城子离咱这儿700-800里，咱能舍近求远吗？自然是先救吴惧生，后救冯宾格了。大伙说对不对？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徐书网，网址57ts.com。
丁许春也发言了，我同意。是啊，不能舍近求远，我们应当下一步，首先解通辽之围，救出吴镇守时，然后再驱兵打到城子。同意，赞成。多数的人都同意，还有一部分人没发言。张作霖最尊重孙烈臣的意见，一看孙烈臣低着脑袋没表态，张作霖就问大哥，你说呢？方才众人所说，我基本上同意。同意的原因，自然不能舍近求远。这200-300里地，白城子700-800里地，我们先救出吴镇守时，这是上策。其他没说话的呢，有什么意见？同意，赞成，同意。先打通辽，先打通辽。张作霖站起来了，不，我跟你们的看法截然不同。我这个人呢，要舍近求远。我命令整顿兵，马上出发，先打白城子，救冯宾格。大伙一听全傻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他二胡把眼睛瞪一般大。我师长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犯什么病？你为什么做出这种决定？为啥呀？要舍近求远呢？你得把原因跟我们说清楚。哈哈哈哈哈！当然我要说清楚了。这3年来我就琢磨这件事儿，现在咱的兵力是不小，但是面对强敌，只能集中一起形成一个拳头，打上才有力量。按理说应当双管齐下，与此同时既解白城之围，又解通辽之围，但是那样分散兵力对我不利，因此还得集中兵力。那么为什么打白城子？有如下的几个原因。一，冯宾格坚持不住了，咱要再不去， 也就是说大家通辽之后再去解围，完了完了，冯林哥就得全军覆没呀。另外我也想过，我冯大哥过去跟我有点差好，在座的弟兄们都知道，尽管我们两个人面和心不和，但我对我大哥还是敬佩的。从公立私哪一方面来说，他是好样的，就冲他能坚守半年，那不能不说是天朝，我服了他了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想当初五大少九只手一役那个王八蛋，把咱们围在牛庄，我让姬金鹏领人突围，赶奔北镇县搬请救兵。冯林葛闻报之后，领着一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到了牛庄，把敌人给打花了，把一件裤子给砍跑了，才把咱给救了。有这么回事没？有啊，是啊。就从这一点，冯林葛可骄啊。如今求是咱们朝上的，咱能袖手不管吗？而况且情况相当吃紧，这是要打白城子的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我让胡老杂四外侦查打探，得到确切的情报。敌人以为我们不能舍近求远，必然先打通辽，因此那蒙贼的几个头子正在集中兵力，在通辽一带布防，因此要打通辽，这是一场硬仗，对我不利啊。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趁虚而入，他们认为我们打通辽，我们不打，我们直插白城子，这叫出乎意料之外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白城子拿去之后，就出28师，马上回师赶奔通辽，再从郑子屯派一支劲旅，形成一把铁钳子，把蒙匪是通通干掉。